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你先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你要和一位，怎么说呢，拥有无上权力的宇宙主宰去签一份极其重要的契约，你会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签字仪式？
大家好，我是负责梳理史料的客座研究员。顺着刚才那个问题啊，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仪式肯定得是云端之上的圣荒，或者是天使的合唱之类的，对吧？
对，肯定是非常神圣的。但其实今天我们要还原的这份远古契约，它的现场说实话，满地都是被劈成两半的动物尸体，血肉模糊，真的是挺毛骨悚然的。
确实，这绝对不是我们在那种儿童绘本里看到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古代故事。这场被称为血誓的骇人仪式，其实可以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终极心理战的开端。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展开这趟思想之旅，去探究一下这些古老文本。我们今天梳理的资料主要来自旧约历史的文献记录，还会结合几位权威学者的深度洞见，去重新审视关于亚伯拉罕之约最核心的三个历史片段。
对，我们的任务呢，不是讲那些枯燥的宗教教条，我们要探究的是这些古老的文件到底是怎么处理关于信念、绝对承诺，还有就是人类在彻底绝境中面临的那种认知崩塌。
哇，这个课题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那个血肉模糊的现场吧。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他在极度的黑暗和恐惧中看到就是那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直接从被劈开的动物尸体中间穿过去。
嗯，这个画面确实极具视觉冲击力。
老实说，哪怕是在古代，这种场面也太过诡异了吧。这种仪式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法律逻辑呢？
要理解这个画面啊，我们得先回到当时的古代近东地区，去看看那里的政治和法律背景。
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当时那种强大的宗主国和弱小的附属国之间，如果他们要签订条约，也就是历史学上说的宗主藩属条约时，就会搞这种类似的仪式，
把动物劈开这种。
对，双方把动物劈开，然后从中间走过去。在文献里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非常震撼的洞见，说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厉的自我诅咒。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代表神圣显现的炉和火把走过那些肉块，其实是在表达如果我违约，就让我像这些动物一样被撕碎。
没错，亚伯拉罕在黑暗中目睹的正是立约的另一方在亲自发下毒誓。
哇，这就还比怎么说呢，就像是你去入职一家全球顶尖的巨头公司，然后 CEO 不仅不要求你签什么违约金赔偿协议，反而拿出一把刀对你说，如果我不能兑现给你的期权，我就把命押上任你处置。
哈哈，你这个类比抓住了核心，而且你要知道，这就引出了这段文件具颠覆性的地方。
怎么颠覆了？
在一个绝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拥有绝对主权的那一方竟然把自己降阶了，承担了原本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诅咒风险，而且合同里承诺给亚伯拉罕的资产规模那是极其庞大的。
我记得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那片广袤土地，对吧？
对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历史考证问题了。既然承诺的这么绝对，后来这些人真的拿到了这笔资产吗？毕竟从历史长河来看，这个民族流浪被奴役的时间可不短，这会不会只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疑问。文献梳理显示啊，这个土地承诺的兑现其实是一个跨越了数百年的动态过程。
就是说不是立刻拿到的。
没错，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这仅仅只是个起步。当时其实还有大片土地没有被实际控制。但如果你继续往后翻历史卷宗，
到了大卫王时期。
对，到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的巅峰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文献明确记载，当时的实际统治疆域真的是从幼发拉底河畔一直延伸到了埃及的边界。
也就是说，当时在劈开的肉块前划定的地标在历史上是真的得到了阶段性的精准应验。
不仅如此，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个承诺后来直接被拔高到了宇宙法则的级别。
宇宙法则？
对，在后来的文本里，这个民族的存续被直接和日月星辰的运转绑定在一起了。只要太阳每天还在升起， 这个约定就不会作废。
哇，把一个游牧家族的命运跟天体物理法则绑定在一起，这种叙述的宏大感确实让人惊叹。
是的。
但现实呢，往往充满了极其强烈的讽刺意味。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宇宙级签约仪式之后，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流逝了，5年10年，整整24年过去了。
没错，时间的跨度在这里是非常致命的。
亚伯拉罕从一个充满干劲儿的老头儿，变成了一个99岁行将就木的更老的老头儿，但他依然没有等到那个承诺中的核心资产，
也就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对，所以就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转折点。此时距离初次立约已经过了24年了。
关于这一段，学术界其实有一场持续了挺久的争论，有很多文献批评学者。
就是那些试图把文本拆解成不同来源的人。
对，他们认为第15章的那场血誓和现在第17章里这个99岁时的再次立约，其实是不同的历史文献对同一个事件的重复记载。
我听说过这种说法，就像是两家不同的报纸报道了同一件事，最后被后人稀里糊涂地装订在了一起。
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份文献资料显然是不同意这种拼凑论的。
那资料里是怎么看的？
资料指出，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连贯的、带有明确意图的历史进程来看，这实际上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后，对契约进行了一次极为关键的更新和升华。
哦，所以这不是重复，是升级。
没错，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名字的改变。从词源学上看，亚伯兰意思是上帝被高举，而现在赋予他的新名字亚伯拉罕，字面意思是多国之父。
你想啊，一个99岁连一个嫡子都没有的老人，逢人便介绍自己的新名字叫多国之父，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地狱级的冷笑话吧。
确实，在旁人看来肯定是极其荒谬的。
但比起改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新引入的那个契约记号，也就是割礼。
这个记号确实引发了很多讨论。
说实话，如果要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级契约设立一个专属记号，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文献里提到了，这种习俗在当时的埃及以东，这些古代中东民族中早就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习俗了。
没错，非常普遍。
这就好比你创立了一个号称要颠覆世界的科技品牌，结果你的 logo 却直接敲熄了隔壁叫叫便利店的招牌，这不仅没有辨识度，甚至有点掉价啊。
你这个抄袭 logo 的比喻非常尖锐啊。确实，从外在的物理形式来看，这在古代近东绝非什么新鲜事儿，很多民族把它当作男性的承认礼。
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个？
这就是这段文本深邃的地方了。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借用了一个极其世俗的形式，却在内核上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颠覆。它被重新定义为内心的洁净，也就是去除罪的污秽，
赋予了全新的内在意义。
对，而且更深层的因果关系其实藏在你刚才觉得荒谬的那个时间点里。
时间点？为什么偏偏要等到99岁？
你想想，99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的身体机能是不是基本已经彻底死机了？
对，肯定是没有生育能力了。
所以等到他自身繁衍后代的能力完全枯竭，才要求他在身体上留下这个记号。这不仅仅是个记号，这是一个残酷而真实的物理提醒。
提醒他什么？
提醒他未来能拥有后代，能成就多国之父的伟业，与他肉体自身的能力毫无关系，完全仰赖于一种超自然的介入。每次看到这个记号，都是在承认人类自身能力的无能。
哇，这个解读太深刻了，难怪后来的文本里要特别强调这个时间线，说他是在受这个记号之前，就已经因为他的信念被认可了。
没错，这就意味着不管外在的形式是什么，整柱的根本其实不在于外在的物理手术，而在于内心的，所谓的心灵割礼。
也就是说，如果内心没有那种实质的信念，外在的仪式就只是一次普通的医疗行为而已。
完全正确，仪式只是内心信念的印证， 但那个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印证就低估了它的严肃性哦。
确实，关于这个严肃性，资料里补充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伟大的领袖摩西仅仅因为疏忽了，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行这个仪式，结果差点遭到直接挤杀。
是的，这段记载在出埃及记里。
要不是他妻子反应极快，这位旷野里的民族英雄可能就直接殒命了。文本里甚至规定，凡是不守这记号的要从民中剪除，这几乎等同于死刑或者永久流放了。
这种近乎冷酷的严厉其实完美呼应了最开始的那场血誓，契约的双方都位置于极度紧绷极其神圣的约束之下，任何糊弄的空间。
好，所以当这位99岁的老人带着肉体上的契约记号，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奇迹般的迎来了应许之子以撒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具史诗感的大圆满结局。
本该是这样的。
结果呢，当我们翻开第22章，整个画风突变，上帝提出了一个彻底摧毁人类心智的要求，
也就是著名的捆绑以撒事件。
对，要求他带着唯一的深爱的儿子去摩利亚山，亲手杀了他当作祭品烧掉。在深入讨论这个之前啊，我觉得必须先厘清一个文本上的翻译问题。
你是指早期英文翻译里的那个误导？
没错，早期有些翻译说这是在诱惑亚伯拉罕去杀儿子，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变态的暴君在玩弄人心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翻译误导，资料里特别解释了这里的神学设定，我们要严格区分诱惑和试炼。
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结合其他古代文献来看，那种恶意的诱惑核心动机是为了摧毁你，是在你的软弱处下套，而这里的试炼动机是为了强化你，是在冲压之下把你内在最真实的信念提纯出来。
嗯，理性上我能理解试炼的定义，但在现实情境中，这对当事人来说依然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面对这样的命令，他的心智难道不会直接崩溃吗？
不会的，资料里引用了学者对这种心理状态的精准刻画，用了一个词，碾压。他的心灵必定受到了严重的碾压，因为这不仅只是丧子之痛，更是一场逻辑上的死局。
因为这直接违背了当初立下的契约，明明承诺过必须通过这个儿子繁衍后代，现在又要杀了他，命令和承诺产生了直接冲突。
极其精准，如果你顺服命令杀了儿子，承诺就破产了，如果你为了保全承诺拒绝杀儿子，你就违抗了命令，任何一条路是通的。
简直是终极的电车难题。那他是怎么迈开腿走向摩利亚山的？
有个绝妙的描述说他是闭着眼睛走向那座山的。
闭着眼睛是指陷入了某种盲目的宗教狂热吗？
不，他闭上的是试图用人类有限逻辑去计算未来的眼睛。他脑海里唯一的坚硬逻辑是，既然那位存在是全能的，就一定能让以撒从死里复活。
哇，就是说他把这个人类无法调和的逻辑死结完全交托给了绝对的超自然能力。
对，故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在最后一刻天使喊停了他，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
但是真正引发争议的是事情结束后文本里的一个词儿。文本里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因为简直是神学界的定时炸弹啊。
没错，争论非常激烈。
真正有意思的来了，这个因为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恩典其实是他用极端的顺服作为筹码赚来的？这岂不是变成了交易？
你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中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文献里提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有些学者确实认为这里面包含了某种人类顺服所带来的功劳成分。
那另一派呢？
另一派则坚决反对这种等价交换论。他们的解释充满了修辞学的智慧。上帝绝对不欠任何人的债务，但他慷慨地把自己的恩惠冠以了奖赏的称号。
我试着理解一下哈，这就像是一个父亲握着刚学会拿笔的女儿的手，画出了一幅美丽的画，画完之后，父亲把画贴在冰箱上，对女儿说：“因为你画得这么棒，
所以我奖励你一个冰淇淋。
这个类比非常生动，力量、引导，甚至最终的作品，其实都是父亲促成的，但父亲却把荣耀慷慨地加冕在了女儿头上。
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根本不是换取承诺的筹码，而是恩典在他生命中长期获予后必然结出的果实。
没错，这里其实触及了古代文献中最深邃的奥秘地带，神的主权与人类责任之间的张力。如果你非要用人类的线性逻辑去解剖，非黑即白，你一定会陷入扭曲。
确实，这就如同试图用三维空间的思维去拆解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一样。今天这趟深度解析之旅，真的像是一场大脑的越野拉练。
是的，信息量非常大。
从第十五章那场黑暗中单方面立下血誓的害人仪式，到第十七章跨越数十年的等待，在肉体上刻下的永恒印记，
最后再到第二十二章摩利亚山上那个让理智彻底溃败却让信念升华的终极破论，这些古老的文献其实一直在回应我们今天依然会面对的问题。
是啊，当我们在生活里遭遇巨大的挫折或者莫名其妙的打击时，我们并没有一个剧本能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促使摧毁我们的诱惑，还是促使强化我们的试炼。
没错，当现实的冰冷处境与你认知的承诺发生剧烈碰撞时，亚伯拉罕的选择告诉我们，在无法理解这种矛盾时，把你有限的认知悬置，把未知彻底交托给那位立约者的属性。
这种面对绝境的信念感，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震撼人心。那么在今天的讨论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建立在这些史料逻辑之上的深层思考。
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第十五章里，上帝立誓说，如果我不守约，我就会像这些动物一样被撕裂。而到了第二十二章，上帝却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心爱的儿子。
把这两件事拼在一起看的话，
对，如果把这两件事拼图般合在一起，摩利亚山上的那场可怕考验，会不会根本就不只是一场针对亚伯拉罕的心理测试？
那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那其实是一场跨越了千年的彩排？他在隐秘地暗示着，这位立下契约的上帝深知人类这个民族永远都在违约，而为了保全这个违约的民族，这位发出过诅咒的宇宙宗主最终会亲自走向真实的祭坛，代替违约的番薯去承受那番肉体被完全撕裂的诅咒。
这个视角的跨度真的太宏大了。
那个在黑暗中发誓要被撕裂的神，和那个在摩利亚山上被保全的儿子，这中间究竟埋藏的怎样宏大的伏笔？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去寻找答案了。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思想之旅，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